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今个礼拜中国大陆大事件连连，有啲事件系此前嘅持续发酵，最突出之一嘅就包括被誉为一代枭雄嘅许家印被捕，佢被指从首富最终沦为首富。从云端堕落谷底，寻日嘅座上宾，今日沦为阶下囚。而恒大集团呢一座大厦是否会轰然倒下？一连串嘅房地产公司，譬如之前嘅碧桂园集团、近期嘅远洋集团等，持续爆煲、违约、跳票，资金链出现大问题。呢、这个都预示中国房地产将会陷入困境，同可能引爆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危机。亦都将会为中国百姓造成有如浩劫般嘅影响。我哋今日想倾嘅唔系中国房地产现状，或者许家印等房地产大佬系点样将中国楼市带入目前嘅险状，而系近期中共当局喺好多国营企业里头设立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城投集团亦都系其中之一。咁样令外界好奇并怀疑佢嘅用途，中共当局嘅目的系乜嘢？不过对此专家有多层次嘅不同观点，仲未系目前被广泛视为针对国内民众嘅维稳咁样嘅解读，请睇跟住落嚟嘅报道。近期上海、湖北、江苏、广东等多个城市嘅大型国营企业里面都成立咗人民武装部，引发舆论关注。今年9月28号，上海城投集团以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为理由，成立人民武装部，由共军上海警备区直接管辖。据公开资料，呢一间公司系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同营运嘅大型投资产业集团。大陆媒体报道话，呢一个集团系作为确保上海城市安全运行嘅重要功能保障类国有企业，拥有7支人武部应急队伍。此外，整合重组即将满3年嘅市重一级大型国企武汉农业集团，喺今年8月31号举行设立人武部揭牌仪式。市委常委、武汉警备区司令员袁野喺会议上宣称，今次喺市属国企设立人民武装部，具有重要嘅政治意义。报道仲话，今年以嚟，武汉市已经有9间国有企业设立人武部。另外，8月1号，广东惠州市城投集团举行人武部揭牌仪式。惠州军分区动员处上校处长龙志飞喺会上话，成立国企人民武装部，既系14五期间惠州市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开创军民融合发展新局面嘅要求，亦都系集团自觉履行国防义务、积极支援国防建设嘅重要举措。同一日，亦都系中共建军日。另外，有惠州市水务集团、惠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成立嘅人武部正式挂牌。6月16号，江苏南通海安市城建开发投资集团成立南通市首间院属国有企业人民武装部。江苏省军区动员局局长韩涛喺会上话，加强国有企业武装建设，对于推动后备力量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意义重大。5月25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牛集团举行人民武装部揭牌仪式。市委常委、呼和浩特警备区司令员施小阳喺仪式上话，要贯彻落实党股武装工作制度，强化党股武装嘅领导意识等。为咗所谓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助推集团全面建设，江苏苏州市吴中城市建设投资集团4月26号举行人武部揭牌仪式。据有心人士统计，短短几个月，中国各地有23间国企成立人武部，舆论纷纷提问：中共系唔系喺度为抗争潮做准备？国企人武部嘅窗口将会瞄准边个？系维权民众，定系受房地产爆煲影响嘅业主？大陆网民话：难道呢个系为咗对付嗰啲寻衅滋事嘅刁民？更加有意思嘅系，9月30号一段发上网络1分08秒嘅影片内容显示，云南楚雄师范学院参加军训嘅学生，模拟武警镇压土生农民工，喺蓝色、红色嘅烟幕笼罩之下，攞住欠债还钱嘅牌嘅农民工， 一个个被武警捉走。对此，舆论的批评声浪持续加大。这段影片不久之后被微博删除。华裔澳洲政论网红悉尼奶巴在节目当中说，中国而家处在一个发生某种巨变边缘的时刻，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可能往这个上面添一块砖。舆论大多数认为，中共广设人武部存在他未雨绸缪的心机，包括中共在度为抗争潮做准备，用来防止土债潮、防动荡，武装部可以配枪上岗，枪口将会对准边个。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表示，人民武装部并非一个新鲜的机构，早在中共啱啱建政之后就已经成立了。一开始在中央层面是大军区，在地方层面是分军区，到了基层，尤其是县同乡这两级所成立的军事机构就是人武部。在毛泽东建政之初，它完全是一种全民皆兵或者是平战结合这样的一种产物，是一种半军事化管理的状态。唐正远说，一般来讲，在中共的序列里面，军政和民政其实是分开的。军区和军分区，它其实不干预地方上的民政、行政的事务。但是人武部比较特殊，既接受上级军事机构的管辖，同时亦都接受同级的党委以及政府机构的管辖。所以这样一来，就使得人武部其实具有双重属性。就是它既具有军政的职能，它同时亦都负担一部分民政这方面的职能。但是既然它是作为中共序列里面一个暴力机器的存在，因为人武部它是拥有武器的，亦是拥有一定的暴力这种强制执行的职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某些地方发生了比较上规模化的骚乱，甚至是带有暴力性质的一些事件，一些社会动乱事件的话，这样人武部它是有可能会直接介入，就是参与实施它维稳的一个功能。近期甚嚣尘上的大事件之一，是9月28号晚，中国恒大集团在港交所公告证实，公司创办人许家印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据台媒经济日报报道，业内人士对于恒大的债务重组变得悲观。外培智市场咨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在保交楼问题没有切实解决方案之前，恒大要正式宣布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不太现实，前景确实不容乐观。另外，据媒体估算，恒大留低162万套烂尾楼，可能涉及600万名业主，包括供应商等所有的债权人，可能都要走维权的方式来拿回自己的血汗钱。旅美政论家黄河向本台分析，民兵的一个主要作用是维持地方治安，而家中国各地的金融和房地产业都有爆煲的危机，中国房地产界维权的规模会很快地扩大，民兵有对内镇压的重要任务，所有的基层都有民兵，面铺得很广，特别好像大型国有企业全部都覆盖了，动员速度比武警更快，涵盖的面比武警广。黄河说，所以人武部很可能亦都是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房地产和金融方面的维权，因为这种维权一旦爆发起来是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所以他有必要在基层补充，就是真正能够让人武部的民兵能够覆盖所有的地方。上海城投集团的七支人武部被称为专业化应急队伍。路媒报道说，他们参与城市供水、防汛、水环境治理、危险废弃物处置等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集团还有市级防汛仓库、咸家桥基地、危险废物应急物资储存仓库等多个应急物资仓库。这些应急架底有力提升了城投应急行业专业度，亦都为城投人民武装和民兵队伍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唐正远说，民兵当然要参与作战训练，民兵本来在毛泽东那个时候遗留下来，就是我们说全民皆兵的一个概念，就是军民不分。这样现在人武部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职能之一，就是要对当地的民兵进行整训、培训、训练完成一定的训练量等等，主要是这样的它的一部分工作。如果让上海城投它的人武部还要参与城市的供水、防汛、危险物质的处置等等， 呢一啲范畴，其实佢基本就系有啲接近于系喺对内对佢本地嘅一种维稳方面嘅工作啦。彭靖远分析，严格嚟讲，呢个不完全系一种幌子，应该系佢被赋予嘅新工作职能嘅一部分。旅居澳洲著名中国化学家袁鸿兵教授向本台表示，在战争状态下，各种事故、各种险情都有可能发生，防灾、抢险都是一旦爆发战争时，民兵要承担的责任。袁鸿兵说，那个是在作战时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这样人民武装部亦都是负责这方面的作战准备，他都是属于战争准备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在战争的时候，大坝如果被炸垮，是不是要防汛？如果进行化学战，水质被污染，是不是要进行水质的管理？一时之间，中共在国企成立人民武装部，被传媒广泛报道。好快，大陆传媒今个礼拜三刊发出解释的文章，话人民武装部是地方当局设立的一个专门负责国防动员工作的机构，它是一个行政编制，并非单纯的军事组织，亦并非私人武装团体，而是一个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公共机构。文章话，成立人武部是响应国家号召，随住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中国面临着各种安全挑战和风险，中共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类单位积极参与国防动员工作。文章仲宣称，国企和央企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国防动员的重要物件和力量，在经济建设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防建设当中亦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各省已经开始设立人武部。2021年7月16号，中国移动襄阳分公司人民武装部正式揭牌。路媒报道说，这个亦都是全湖北省首批全襄阳市首间通讯行业国有企业民兵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此前同年3月18号，苏州市高新集团成立人武部，29号中共区党工委授牌。早在2012年5月，江苏盐城新丰汽车集团正式成立人民武装部。照片当中，穿着迷彩装的成员手臂上的配章上绣着盐城民兵。据当时陆媒报道，新丰集团被盐城市政府列为新兴服务业的重点龙头企业。华河分析，当社会有动荡、有不安定因素的时候，中共就会特别重视人武部的建设，亦即是去重视后备役，还有民兵这方面的建设，以便他能够应对情势。华河说，好像这个移动通讯这种类型的都是属于比较新的大型国企。过去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共对这些比较忽略，不太将这个当成一回事。现在国内外的形势都比较紧张，他就会加强这方面。2021年，中国仍然对 COVID-19 疫情实施封控管制，湖北襄阳市就距离武汉市不远，中国移动襄阳公司突然成立全市首个人武部，令人怀疑当局是否有所担心。唐靖远分析，不能排除人武部可能去执行涉及疫情的相关程序。唐靖远说，如果未来疫情再度爆发，出现了社会秩序的瘫痪，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时，譬如说某个地方它疫情爆发之后，可能死亡人数太多，或者很多人它担心被传染，导致整个社会失控，中共它要实施封控，重新要进行封城，或者中共它对本地为了控制疫情，要采取某种强制的措施。这样这个时候，可能人武部包括很多中共的一些强力机构可能都会去参与执行任务，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据公开资料，人民武装部在1950年6月建立，1954年改成中共军总参谋部动员部，之后改为兵役军，1958年又改回人武部，一直设置在中国各省市区县以及乡政府、企业和高校当中。问题就来了，这个时候中共为什么要广泛地成立人武部呢？ 华学介绍，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人民武装部是一直就有的一个较独特的机构，过去和现在的设置没有任何差别。中共将战争分成等级，譬如野战军主要是打仗，往下是各个军区和军分区，不直接参与打仗，搞后勤，执行战争动员和准备工作。它有一套动员体系，落实到基层就是人民武装部，它和军区是一条线的。华河分析，中共一直都在大型国企里面设有人武部，这个并非今日先至设置的，只是很长时间中共对人武部没那么重视，因为它主要是备战征兵，征兵是一个日常表现，但备战就是要战时先至会重视。咁而家重视就係而家实际上係要备战啦，先至发现一啲比较新嘅大型国企里面冇设置。备战就係准备战争嘅各种动员。其实人武部起嘅係战争动员作用，包括各种各样嘅动员，佢要让全社会动员起嚟准备战争。就说明咗而家可能备战嘅情绪比较高，备战嘅呢一个情况可能系比较急，所以要将以前冇设置嘅大型国企补上去。咁样就说明中共而家好可能对台作战嘅呢一个备战嘅工作系比较紧嘅，所以先至要设置一啲新嘅人武部，就系呢一个原因。所以一个对内，一个系对外作战，呢两个可能性都有。余鸿兵表示，中共军队的体制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野战部队，就是作战部队，另一种是各个省的军区和警备区，它的主要任务一是负责军民融合，就是军队和民间的力量相结合，这个是它负责的一个重要任务。另一个任务是负责民兵的组建、训练、规划和后备役部队的管理。所谓的人民武装部，它的职能主要亦都是负责和平时期的征兵工作，负责民兵的管理组建和训练。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对后备役部队亦都有协调管理的权利。余鸿兵说，我们从它的职能角度看，它的目的就是为战争做准备，同时亦都是和平时期的一个招募新兵的部门。咁样而家喺各个大嘅国营企业里面，普遍咁设立人民武装部，佢嘅目的就係为咗喺发动台海战争嘅时候，确保有后备兵援，能够通过国有企业嘅工人，使后备兵援更加充分。因为中共嘅国有企业实际上係一种组织好严密嘅经济集团，所以喺呢一个里面设立人民武装部，实际上係习近平将整个佢发动台海战争嘅准备向前更加推进咗一步嘅具体表现。余鸿兵教授分析，长时间以来，习近平已经将中共国家体制全面咁推向战时状态。从经济嘅角度讲，佢恢复咗全国供销合作社嘅设置，喺准备一旦战争爆发，可以迅速咁通过供销合作社经营经济嘅供给制。喺经济上亦都广泛喺各种民营企业里面设立党组织，强化咗共产党对民营企业嘅控制。余鸿兵表示，在社会管理层面，现在中共已经在各个社区都要设立警察管理机构，要渗透到每一个社区，强化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另外，中共已经颁布了兵役登记法，全民兵役登记的法律，相关法规已经颁布，所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角度，中共正在使中国进入战时体制。咁样呢一个喺国营企业当中设立人民武装部，系习近平当局准备发动台海战争最新嘅一个信号。大规模嘅喺国营企业设立人民武装部，呢个就系佢特殊嘅地方。所谓嘅国营企业系国家直接控制嘅一个组织严密嘅经济集团，所以喺呢一度设置人武部，一旦战争爆发，佢可以好快咁进行战时动员，将国营企业嘅职工迅速咁编成军队。它是一个整个国家的政策，是整个计划的推进过程，而且在通讯系统里头组建人武部，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一旦发生战争，可以迅速地将这些通讯方面的国营企业的技术能量迅速地转化成它军队的能量。唐靖远分析，习近平现在陆续将人武部重新恢复，释放的一个讯息是，这样意味着整个社会机制的转型，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要以中共的政权安全为中心。 第二个目的是，而家习近平内外交困，仲好可能对台海发动一场战争的背景之下，是想以国有企业来带动，将整个社会逐渐感转向一种半军事化的轨道。唐志远话，习近平而家将人武部恢复出来，不是话他而家一定就要将中共推进到全民皆兵的状态之中，但是他可能要借助人武部将全民推到全民国防的一种状态当中。这个是为他下一步有可能要全力地推进对台湾的战争进行备战在这里做准备。人武部和军队的区别其实还是很大的。人民武装部是一个地方性的军事机构，主要是负责本地，即是他们行政区内的和军事相关的一些，尤其是预备役、训练民兵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当然同时，因为人武部拥有一定的人员资源以及武力的资源，可能在这里为未来如果国内的危机加深，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骚乱、暴动等等，这样可能人武部会作为一个必要的一支维稳力量，而它是属于带有军事性质的这一种维稳力量来出场，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石二鸟。据中共党内良知人士传达的信息，习近平可能在2025年5月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余鸿兵进一步分析，现在习近平一方面通过在福建建立两岸经济合作示范区，来瓦解台湾内部的抵抗中共暴政入侵的意志，散布战争的恐怖情绪，散布和平的幻想。另一方面，习近平已经在这里紧锣密鼓地使整个国家按照他的计划进入战时状态。习近平在2025到2027年之间，他会选择一个他认为恰当的时间点发动台海作战，解决台湾问题，从而为他终身执政奠定基础。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